我们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友晚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报告文殊篇的第13次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谈性空为明系简介的中观大乘的7堂课的第4堂。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第6章的第2节，深广广行的龙树思想的 A，今天报告 B，就是分2部分，今天来报告这个下半段。那首先我们可能要复习一下因为这部分的思想，说来是蛮，它的整个体系蛮大的，所以先跟大家来复习一下。上次跟大家报告，导师认为龙树菩萨就发挥《阿含经》的真正的一个深意以及忏悔本怀。可以说是世尊以下的第一人那么龙树菩萨当时面对整个传统的印度的婆罗门教的神教思想，那么还有从原始佛教所流传出来的部派的种种的一些思想，包括一些执见。另外，包括初级大圣经里面，它有一些不同的法门。上次跟大家提过，就净土法门来说，有所谓的往生净土，有西方净土，有所谓的庄严净土的东方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也有特别，虽然是谈般若思想，但是它是呵斥声闻的文殊法门，跟一般早期的般若法门又有一些差异，所以龙树菩萨认为有分别抉择贯通，来确立大乘他比较正确的一个法义的必要那当时我们把深观广行的龙树思想。我们把依照导师的著作，我个人把它分为8个小项。那么今天上一节我们谈到1、2、3、4项，那是龙树所处的时代思潮，以及面对这样的时代思潮，那么佛教的对立，龙树菩萨怎么样来化解、来调解？第3个是他如何来确立中观派的所谓的性空为明论。第4个谈，四悉檀来抉择贯彻一切的佛说，或者说是佛经。那今天要复习的是特别针对第1跟第2那5、6、7、8等下会跟大家来说明，我们来复习1跟2比较快一点来复习。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思潮有2大项。第一个，佛法的部派林立互相评破。那这一部分，虽然是龙树菩萨是大小兼唱的时代，也就是大乘佛法跟部派佛教都同时并立的时代，彼此之间的势力都是蛮强的。那么互相的评破，从以前的部派佛教里面谈到一部宗人论。就很多部派之间就各有所宗，然后要去评破别人。 那龙树菩萨特别把它归纳部派佛教，做三种法门，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那这是他面临时代的一个状况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法之间有严重的对立有碍佛法的合理发展。那这第一个就是互相对抗嘛。第二个就是因为谈空而蔑视的人间善行，因为谈一切法空，认为般若经认为空中无相，而无业无报，无修无证，无烦无圣嘛，所以难免引起副作用。那这个是当时时代的思潮，两大点就这个样子。那么，龙树菩萨从理论上、从实践上提出哪五项主张，想来化解这些呢？我们来复习一下。那么，在谈这五点之前，当然比较，可以给大家比较能够，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佛法与大乘佛法对立当中，传统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修三十即道品的行者，认为大乘经不是佛亲口所说，这个在经里面呢，都透露这个消息了哈。那第二个，大乘行者面对传统佛教的行者认为大乘经不是佛亲口所说，也反过来指责传统的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他们以自利为先，是骄牙败种，是小乘。这个小乘，那这个小乘是含有轻视的意思啦。那这个是可以说是大小乘，或者说声闻乘跟大乘之间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就理论上来说，大乘佛法在大乘经里面，在般若经里面，他就说，早期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阿含经里面谈生灭无常观，不是真正的般若，是相似的般若。这样的对立导师说，从不拘宗派的超然立场来说，传统佛教、部派佛教与大乘行者之间呢，难免都有些偏颇有些偏颇。他认为这是佛法的不信啊。那当然，当时时代的弊病，刚刚已经提过啦，就是因为谈空而藐视了人间的善行，所以在底下的三部经当中，都透露了当时时态的声音。就是慧印三昧经、初级大乘经这一部经，就说口但说空，住在有中，谈空而复类的有另外第二部经是记住方等邪经，说但论空法，言无罪福，轻昧诸行。那这个是第二部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指责，当时的学空的人学得太偏差了。这种声音，最重要的是宝积经。这个宝积经，这一个经是后来被印度的一切行派，也就是唯识、大乘唯识学的人常常拿来用，就是临起我见，即若须弥，不要以空见起真善慢。所以这个是，还有一切诸见依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其实这个经这个宝积经这句话，一切诸见依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事实上，这个经是后来被中论拿来用了，叫做称之为说所谓的大乘说空法，为离诸见故了。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事实上，龙树菩萨的中论是引宝积经的所以这个是当时时代的一个弊病。那么龙树菩萨的五点化解之道，简单说明一下。第一个， 早期的原始佛教、不拜佛教，他们谈十二因缘呐，谈缘起呀、啊，然后从缘起的流转到涅槃的幻灭，先诸法智或之涅槃啊的这样子。那么大乘佛法，尤其般若经，它是直接以空性真如为，那么要就是这里面的。所谓的《阿含经》里面所讲的中道，就是谈修行。那么这个中道，龙树菩萨谈出八部中道。这个八部中道是来自于《阿含经》的古仙人道，但是他把这个八部中道，他用内缘起跟外缘起把它贯穿。内缘起是谈十二因缘嘛。外因起就谈到要照顾众生，所以阿经的八部，到了龙树菩萨的所谓的中观里面的八部，他就是管观一切法空了，就看到一切的众生。但是呢，他又回归到中道的修行的内涵来，所以这一部分龙树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贯穿早期的阿含经的。十二缘起跟中道，然后再把般若经的假名跟空，把早期的佛法跟大乘佛法把它贯穿起来，而且是特别要谈中道的修行，这是第一个他化解的方法。那第二个谈这个般若经呢、啊，当然是早期的原始般若经是特别针对。不退转菩萨说的，所以他修行的内自证的体验很深，而且是直从涅槃下手。但是龙树菩萨觉得，就修行来说啊，要注重到空里面的虚妄不实的意义。事实上，它是一种修行方法。这种虚妄不实，我上次跟大家报告，就好像说。《金刚经》里面讲说，我们要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然后做这样的不用这种方式来，对一切法不起不执着啊，不执着。那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空的双关语里面，除了圣意自证的体验以外，很重要一个修行的内涵，就是要了解它的所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这一部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是因为要解决大家谈空而不注重一般的所谓的端正法的善，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凡有圣。啊，类似这一部分，所以他就是从《阿含经》里面的先诸法智或是涅槃提出了所谓的一个道，一个修行的次第，就是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那这个在本来直从灭谛下手的般若经是不谈修行次第的啦。那龙树菩萨认为这样的话，可能有碍于建立一般人天法正常的善恶。果报啊，所以这个是第三点提出来。第四个是所谓的原始佛教、不坏佛教圣者的体验，跟菩萨的体验，事实上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叫三乘共空，这个是最根本的啊，最根本的。那这个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他们所体验的都是无我我所。包括中论的第十八品观法品，也是从无我我所来证入的哈。最后一个就是生死涅槃差别论这一部分，再讲更详细的谈到所谓的三法印，就是一实相印，就是一切法空性。那这一部分，我想，跟大家复习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升观往行的 B，有四大项。就是深观广行的菩萨道次第二到五菩提，我用朱红色标，就是我马上要先讲第五项，那其他三项就是龙树对于部派偏执争论的处理条理，然后龙树菩萨如何涵容统摄三种空，最后一个是龙树怎么如理解说 烦恼即菩提啊。那我们来看第五项，恶道无菩提。在此之前，我们来谈一谈龙树的论义哈。龙树的论义，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一个，龙树特别谈中道缘起呢。中道缘起是谈古仙人道的，谈修行的。所以龙树菩萨会通般若经的性空假名啊，一切为假名，但名就是一切为假名。阿含经的中道缘起，也就贯穿的这两个之间的对立。那么龙树的一切的法义的成立啊，不是为了论辩啊。有西方学者认为龙树菩萨他的中论啊，是一种所谓的归谬论证法。导师也特别提到，龙树不是为了辩论然后立出一个逻辑哲学来的。他导师说论义是可破的，叫做所谓的世界希谈、为人生善希谈、对治希谈，都是可破可坏的。那么第一希谈也是，虽然不可破不可坏，可是你如果变成文字，它还是可以被曲解的。所以一切的论义都是可破的。那么唯有修行以契入实相第一，这才是龙树他造论通经的宗旨所在啊。导师特别强调这一点，修行为契入实相的第一啊。那么所以这边我们就要提到菩萨道的传承。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喜欢阿含经，喜欢南传佛教的尼卡亚，或者说很多人读导师的著作，导师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那很多人读导师的著作，后来也觉得阿含经不错啊，总觉得这个好像菩萨道没有传承。就这一点我曾经呢、也当面请示过导师。那么原则上导师所开始的就是在初级大乘佛教前开展里面这一页跟下一页的两段话，来供大家参考了解大乘菩萨道的传承。导师这边有一段开始说，大乘的法义啊，在信仰上，在修正上，佛法是不离开这样啦。信仰叫做所谓的信解行证啊，难免是这样的，或者文思修正。其实文思修正也不能没有信仰啊，我们叫做信尽念定慧，有吗？五根五力吗？你怎么可能没有信呢？或者叫做正出果，出果相人一定有事不坏信，是不是？这个信是不随别人的舌根转的，颠扑不破的，永远不会被破坏的，这种对三宝的这种信心，这个信心又是透过理性的，透过智慧的，叫做信智一如的。所以在信智啊，信智有信无智长一痴，有智无信真邪见，有这话吗？所以在信仰上修正上都是有所秉承，都是有传承的啦。那么在不断的传述中日渐具体而记录出来，就是出于大乘经出现的时候，是透过很多大乘修行者的集体的共同的宗教经验然后传下来的。那么在这些初级大乘的这些菩萨行者的心目中，这都是佛所说过的，从和尚就是他的老师以前的大德传下来的。这在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就好像神教的先知们，就好像耶稣啊，或者一些使徒们啊，自觉得到了神的启示感动，而将自己所说的认为神所说的一样。这个是这一部分是在描述宗教的所谓的超常的一些经验。但是初期大乘行者超越的佛陀观是信愿的，也就是说他们 对于佛陀永恒怀念，他们所认识的佛陀有一部分当然是信念的，但是他们所体证的甚深无差别的法界观，这是合乎缘起的，自证就是合乎缘起的，合乎理性的，合乎缘起的。所谓合乎缘起的，就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昧，它是可以 repeat， 就是可以实验证得的。那这个是可以经过自身的体验而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是他特别提到的大乘经典大乘行者的体验呢、啊，是当时很多人的集体的共同的宗教的经验，然后在信仰的感觉上，在自证的体验中，自证的体验就是从五蕴上体验啊，照见五蕴皆空嘛、啊。然后这样的体验当中，由于是所谓的人法不可得，三轮体空，所以这些过去传承大乘经的行者，他们把一切回向法界，回向菩提，回向众生，然后自我的名字，劫机者有人嘛，自我消融于法界菩提众生中，没有留下初期大乘经集出者的名字，不晓得是集出来的。以前部派佛教还讲说是迦丹延尼子是有菩萨做的这个论，那这个初期大乘经都没有说谁结集的，就是共同创作啦。我举个例子讲，譬如说我写一个论文，写说是我黎某某写的论文啊，事实上我的论文的完成是众人成就，我参考很多人的著作完成了这个论文，假名说是我的著作，事实上是就佛法来说是共同的成就。就好像我今天在跟大家报告心得，诶，是我在演讲吗？不是，是大家共同完成今天的这一场演讲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留下集注者的名字，也没有说到集注这部经的时间地点。那么如果有地点，那也是假设的了。我们看维摩诘经啊，维摩诘不见得是历史上的人物啊，他出生在毗舍离，那历史上啊，我们说历史上就考证上来说，不见得有维摩诘这个人啊，可能有这样的特色，但是那个名字到底真假不可考的啊。那么明明是存在现实时空中的印度佛教文化，就这个经典的出现，譬如说《维摩诘经》，或者说《金刚般若经》，明明它是存在在当时的某一个时空的印度的佛教的经典、佛教的文明，但是集出者是谁？真正的时间、地点却没有明确、确实的说明，这是初级大乘的特色。也是印度不重史实的宗教文化的特性。记得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跟他报告过印度的不重视历史的国家，所以我们对于到底菩萨道的传承、初级大乘经的结集者，我们如果要研究这样的论题，不要存着要明确考定某一个特定的是谁、哪个时空的想法。导师的结论说，我以为可以采用近乎统计的方法论证大乘佛经的实地人的一般情形，所以导师譬如说他要写几篇文章，在佛教实地考论里面有，他说啊，楞伽经的实地考，也就是说传承中国达摩祖师他们所印心的楞伽经，这个楞伽经出现在印度的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么样的一个婆罗门文化复兴的时代，如何出现这部经，他考定，他去做考定。所以他讲说用近乎统计的方法，或者去考证到底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拿到的经典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我想导师也秉持这样的所谓的三法印的精神，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然后尊重佛教，它是一种宗教的特质来考证， 来了解大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个是我们来先谈到菩萨道的一个传承，所以它是有传承的，但是不能够像部派佛教或者说南传佛教的一些著书的作者说，哦，这它是叫做结因论师，或者它叫做世有菩萨，或者它叫做马明菩萨。部派佛教我们还找不出来是谁啊，然后出于大藏经就不知道是何许人，是他有所谓的人法不可得三轮体空的这种共同的声音，这种般若空性的体验，所以他有这个特质。其实啊，有时候你给他看，当然不尽完全一样啊，你看所有过去的禅师，包括我们圣严的法师，他也在教禅，他不是讲说，如果我说我是禅师，我就不是真的禅师了，啊，但是风格不太一样哈。这个风，中国禅宗的特质是很特别的啊，它是可以说中国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宗教，那么佛教的一脉，但是跟这个印度的佛教也不是很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一项里面谈到二道无菩提，深观广行的菩萨道次第，谈到这个地方啊，这二道无菩提在我们的般若经里面有谈到五种菩提，无菩提，但是没有详细说明。那大智度里面就有带类的说明。那么导师以前也曾经说过，我也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说，导师说他是评论中国佛教，乃至有时候批评西藏佛教。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他说啊，以前不是江灿能老师说，他是依照西藏佛教的部分的著作，然后来批评中国佛教吗？我上次不是跟大家报告说导师永光集有一段话吗？导师说他不是引那个说他是根据叶秤吗？导师说我对叶秤也不是很了解啊。他说他跟江老师一样不是很了解啦。那他的根据就是依照龙树菩萨的所谓的大智度论啊，当然参考十住比丘沙论来作为他评论中国佛教或者西藏佛教的一个基础。那这里面依我的有限的理解，比如像深观广行，或者说谈到道次第，西藏佛教从深观来说，它是以中观为标准，可是从道次第来说，如果我有限的理解没错，他们很重视现观庄严论，就是据说是弥勒菩萨造的。现观庄严论是一切行派的注解，就作者是一切行派的，所以在谈到菩萨道的部分，谈到菩萨道的次第，现观庄严论基本上它是一切行派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所谈的导师他所谈到的中观的深观以及广行，作者同样一个人叫做龙树啊，我谈他的一个特质啊，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导师就这边就依照了《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菩萨道有两种，第一个阶段叫做般若道，就是它的重点是在体验空性的啦。修菩萨道之前，还没有成佛之前，第一个阶段都是在修空性。但在修空性的当中，当然也要修六度波罗蜜啦。那另外一个是，当你是圣者菩萨的时候，你如何来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就是方便道。这是一个道次第啦。般若道加上方便道，完成一个佛道。那这里面有一个说明，就是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之愿烦恼细论，也就是说第一个阶段的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灭除邪见，就是要建立正见，然后把烦恼细论 把它解决。这个烦恼系论就等于欧罗汉的声闻佛教的那一个烦恼，到最后方便到沿途熟生以后才把习气给灭掉成佛了，这个是两个阶段。这边所谓的导致常有一句话说，所谓般若将入毕竟空，结诸细论，般若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它的出处就是的原文就是大智度论的这个内涵啊。好，我们来继续来看。好，那么二道无菩提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也很简略，它散在各地方了，但是谈到二道无菩提的那个内容是很简短。那导师特别依照古德以及自己的创建，他把整个的金刚般若经科判为二道无菩提，他就一个修道次第了。完整的菩萨道的依照中观的修道次第，那就是金刚般若经。大家这个可以去看金刚般若经的科判。那么在金刚般若经里面有两段的主类，就是我们说要流通分嘛，或者说我们正中分里面，我们要指导人家该怎么修行，两番主类啦，两番就是两次的丁尊尊教诲。那么这里面它的方便就是以智慧，就是体验空性的一部分，接下来是所谓的这个叫做根本智啊，这个叫获得智啦，一样啦，这个是体验空性，那是从空性当中出的方便啊，才能够沿途所生。所以般若是体，方便是用啊，这个龙树菩萨自己的解释这边就已经有了啊，这大家供大家来参考。给大家这个资料是说，不断的让大家知道龙树菩萨怎么来解释自己所说的般若道跟方便道。那科判等一下我会提到。两番主类啊，主类就是这个本经就是般若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经啊。导师在讲经里面有一段话，我们如果读金刚经里面说，须菩提问佛说，应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允何住，允何降伏其心。同样这段话他又再问一遍，内容相近，所以这个叫做两番主类。第一个讲一遍的叫做讲般若道，第二次的叫方便道。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五种菩提的所谓的前三个菩提是般若道，然后后三个菩提是方便道。那前三个后三中间有一个是重复的啦，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说明。那么谈到这个二道无菩提啊，有五种菩提嘛，五种菩提。那么这边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早期的般若经，比如像原始般若经、下品般若经，他所提到的那个菩萨的阶位啊，一般说来就有三阶，三阶就是越早越淳朴啦，就你发心，然后接下来你正不退转，另外一个就是补处菩萨，三阶啦，然后来变成四阶五阶，大概也就跟这个五阶也差不多，早期的阶位啊，它不会太详细太多。从我的理解，事实上你用什么名称来定菩萨的阶位，或者说你用什么名称来定声闻原始阿含的阶位，都不离开种所托了，对不对？发心嘛，播种成所解脱，它不离开这个了，原则就这样子。那我是附带跟大家说明般若经里面的道阶啊，早期就是三阶、四阶乃到五阶。啊，如果从五阶来说，跟五种菩提就相近哈。 啊，这边般若经谈到五种菩提，那么这就谈到从出发心以来去入佛菩提的一个进修的过程。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天台家的六级佛，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就是六级佛，天台智者，说来他是有根据大智度论的，他对大智度论有一定的理解，当然他后来是归众于法华，可是他的天台中也谈四悉谈。那么天台中有所谓的理吉佛，有没有明智吉佛？有没有？接下来第三个呢？观世是啊？观行吗？过来呢？相似吗？过来是分正吗？过来啊？过来就是就近类似啊，那是他们的六级佛，就是导师说，就是依照这五种菩提发明出来的，所以这古德也是很厉害了啊，也是很厉害，就加一个理级佛。那么，这个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么多啊，给大家。那这里面当然很明显，他所谓的分正。分正，那就必须要到明心菩提以上才有办法分正了啊。好，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原文，这个是他的专门解释了啊，我们就浏览一下哈。其实他前面还有一段话谈到五种菩提，那现在最重要是谈底下这五种菩提，一个发心菩提。以无量生死中发心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为菩提。此因中说果，因为你发心，你还不是正无上菩提，你就把名称叫做菩提，是因中说果啦。啊，这是一种风格啦。啊，这个是第一个发心菩提。第二个福心菩提，福心菩提，其实所有这个几个菩提都是。要配合三心的，三心就是导师叫做信念慈悲智慧，有没有叫做所谓的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就是发菩提心啊，慈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就是智慧啦，啊，大悲就是慈悲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信愿嘛，就信念慈悲智慧，你从发心菩提开始就有啦。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金刚经》，他说你如果要开始发心菩提，你就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入一涅槃呢，对不对？那不是发心吗？然后那是一种发愿，这是一种慈悲嘛，要将来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另外一个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是无所得的智慧，所以一发心菩提就要跟三心相应啊，大乘的三种心啊，哦，那所以虽然他还是凡夫，那时候在努力中嘛，发心菩提。那福心菩提是说，当你发这个愿以后，开始布施，不住相布施，就开始调伏起心了。也就是我们后来谈到那个十地啊，跟十波罗蜜相对应，记不记得？就是布施、持戒跟初地、二地、三地做比较偏重性的修行啊。啊，这个是福心菩提。到这个是明心菩提，观三世诸法本末种相、别相分别酌量，这是种相智、别相智啦。后来得诸法实相毕竟清净，这个毕竟清净啊，事实上就是无生法忍。这个地方的明心菩提就是得到无生法忍。那么为什么这边出道菩提是说得无生法忍以后出三界，就是说他等同就大乘佛法来讲，就般若经来讲，就大智度论来讲，这边的得无生法忍是在明心菩提，可是他是得明心菩提以后出道，就是出三界，准备要到 无上阿耨三藐三菩提，就是娑婆若海，就是佛果中间那个过程，得无生法忍以后，出了三界，还没有到达佛果之前这个阶段，叫做出道菩提。啊，这个是第四个阶段，最后才是无上菩提。啊，我是大概简单解一下五种菩提啊。所以，明心菩提是胜意菩提心，初发心菩提，初发心的所谓的发心菩提是世俗的菩提心，明心菩提它是证到了无生法忍嘛，啊，所以它有所谓的真发心跟一般世俗的发心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得无生法忍叫做真发心，就是明心菩提了。好，这导师亲自解释了哈。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哈。二道从菩萨出发心到成佛过程中所分的两个阶段，从出发心修空无我慧，啊，到了入道正圣位这一阶段，重在通达性空离相。啊，这个就是般若道。等到这个般若道就是明心菩提了哈，明心菩提。那么从明心菩提就开始是圣意发心，也就是说，当你开始出发心的时候，你还是会有所得的。等到你进入了明心菩提，你一切的作为都不是为自己的啦，那不是你故意的，因为你体验无我我所了，所以它自然就是悟法性无相以后。进入修道，一直到佛果，这个是沿途熟生的方便道。所以你看这么一段话，依大智度论说，发心到七地是般若道，就是，也就是说，七地的时候正无生法忍呐，那个时候也就是明心菩提。那么八地以上就是出道菩提，那就是开始就是过了七地，往菩萨往成佛之间。就是叫方便道，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将来如果有 PowerPoint 的，可不可以拿来复习啦？那第一个发心菩提，大家很清楚，福心菩提就是修六度啦，渐渐调伏烦恼，以空性相应。第三个是明心菩提，明心菩提就是断一切烦恼。这个断一切烦恼，如果从般若经来说，他这个断一切烦恼是断跟阿罗汉一样的烦恼，只留下习气。这个我先讲说，这个是大智度论跟般若经的定义。那所以他说到明心菩提，他可能可以得到法性深深，就是空性的那个法性深深。那这个是明心菩提啊。那就目的往前看，往前看，往前看，就前面就是世俗有漏的啦。当然它是正悟，可是往后看，它是开始沿途所生啦，它还没有成佛，可是它是圣者菩萨，圣者菩萨。我这边跟大家报告，就大乘菩萨道啊，它跟大众部的部派有关，但是不完全一样。举个例子讲。你如果说，部派佛教里面的上座部，不管是说一切有部，或者南传的分别说系的大陆同业部，他们共同认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还是凡夫，但是他的凡夫是高等凡夫啦，我上次提过，就是他很特别的凡夫。那可是就大乘菩萨道或者大众部的部派。他们的看法认为，释迦牟尼佛在入母胎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是圣者了，圣者。那其实我们来讲，我们说，如果一个圣者会被投胎，当然会投胎啊。你只要是从原始佛教来说，你是初果、二果、三果，都还有烦恼啊，都有烦恼还会投胎啊，当然会投胎啊。那么，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是 出果、恶果，还有男女欲，还有男女欲望啊。那么要真正正三果，断五下分结，断了五下分结，就是没有欲界的烦恼，它就是不会受男女欲的扰动。所以以前慈安菩萨说，晚年说他发愿断男女欲，事实上就是说要正三果才能够断男女欲啦，否则那都是压制的，那就是浮心的。所以你假设不是三果，你都还是有男女欲，所以你说是出果恶果来投胎，因为父母亲的因缘来投胎，那佛法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圣者入父母亲投胎就理上通的啦，就烦恼的相应度来说也没问题的。所以并不是说圣者都没有瑕疵啊，啊、哦，这个三果以上断男女欲嘛，四果就没有生死烦恼。所谓的我讲的就是我们一般大乘佛法说一种分段生死，所以这一部分呢、啊，哎，供大家来参考。好，那么成佛的快慢啊、哦，当然这个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啊。哦、那这一部分导师没有提到说，成佛的持数由于发心以前修习功德所成的根性不同，也就是说有些人过去累积的福德智慧资粮比较够，所以他发菩提心的时候，他过去累积了很多的因缘，以前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但是他的福德智慧资粮他已经很充足了，他可能一发心就进入很高明的境界，因人而异啦。所以这个我们龙树菩萨说，或者导师的解读说，我们释迦牟尼佛是顿根，顿根就是说他发菩提心的时候他还是凡夫啦，我讲那个是发心菩提，那个发心他还是凡夫，而且是就是也不是非常高明的，说境界很高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他把他称为顿根菩萨啊，顿根菩萨。那他这边只是在描述说，有各种不同的菩萨啊，这个是有经证的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说有若有出发心时，即入必定，就是很快的，就是成为圣者菩萨后，很快就成佛。那有些是渐修功德顿根的，如释迦牟尼佛，啊。出发心时不必入定，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出发心的时候不并没有说他一定以他当时的体的那个福德智慧资粮，他还不可能被受记了。你这样了解意思，就是说他那时候的福德智慧资粮的累积还不是很过，好，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他才说出发心时不入必定，就是说人家不肯跟你受记，因为你还没有到达这个福德智慧资粮啊。那以后等到他修集了几大阿僧子劫以后，累积了很多福德智慧资粮，碰到了燃灯佛，燃灯佛才给他受记，那时候他说得入必定啦，就是说一定什么时候能成佛啊，是这个意思啊。那因为你一开始发菩提心的当下累积的福德智慧资粮因人而异啊，所以难免有所谓的说你的当时的所谓出发心的时候，到底是所谓的是顿根呢，立根呢，是所谓的是必定呢，还是不必定。这个必定不必定的意思是指说有没有机会成佛果，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地方最后是只是提到说，有些发菩提心的人，有些是从信念门入，有些从慈悲入，有些从智慧入。但是你如果哪一天一定要成佛，你要成佛，那一定是信愿慈悲智慧要圆满的啊。方便有多门呐、啊，可是你真正要成佛果，那是福德智慧之粮，那一定要够才行的哈、啊。好，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来谈六七八哈。 好，我们来继续哈。我补充一下哈，那个刚我们提到那个二到五菩提，说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啊，这从世俗有漏到明心菩提证无生法忍，这个是从凡夫菩萨到圣者菩萨这三阶嘛，哈。那么明心菩提在中间。第三个啊，第三个明菩提，他是发胜意菩提心，那个在大众部里面叫做随愿往生啦、啊。菩萨可以随愿去度化众生，叫普门示现，像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那这个明心菩提，在这个大智度论跟般若经，他认为是七地菩萨。我们先把定义定清楚，否则你会觉得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一般人说，你如果是学的一般法师书里面告诉你的所谓的实性、实住、实回向这种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对不对？等觉妙觉，那这个是一般叫《璎珞经》里面所谓的52阶、53阶的菩萨道次第，那个就是一般传统我们所知道是这样。那么，如果先撇开这个，如果从华严的实地来说，叫做第一初地，叫欢喜地。好，那么欢喜地，如果你读成佛之道，你那个欢喜地初地哈，是断三劫入如来家，就是说你是地上菩萨，说大地菩萨，地上菩萨他基本上他就是圣者了。我们先讲说定义上，他因为他不。大乘的经呐、啊，某些定义不太一样啊。那么，你说明心菩提，如果我们从一般过去的观念会说，那明心菩提也有可能是初地菩萨啊。那不管怎么样，般若经也罢，或者大智度论在解释般若经，他就把它定位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在大智度论般若经叫做七地菩萨，如果从华严经叫八地才是无生法忍，这是定义。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做参考就好了，所有的。不管我说声闻道、菩萨道，就是播种成熟解脱嘛，从凡夫到圣者嘛，圣者菩萨将来成佛，圣者出相、出果相、出果就四双八臂，将来证阿罗汉，反正他是就是一个声闻道跟菩萨道，他是有这种情况。那大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凡夫。如何能够开始能够无我相、无人相、作者相去布施持戒？那这一点，这是比较重要哈。那这个是先让大家免得，如果你有一些，初地的人说啊，应该是圣者，没有错啦，《华严经》就是这样讲啊，读《成佛之道》也是这样说明。这是第一个跟大家补充。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印象哈，就是说读经、读论，或者有机会了解在家人的戒律。那你如果没有，你如果将来要出家，有客人你去浏览出家人的律藏，那叫经律论三藏嘛。但是经律论三藏的特色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因为你给他看二到五菩提是在科判金刚经，也就是说你要了解整个金刚经的修行的内涵，你要知道它的科判，就是说你的修行的次第是怎么样。同样讲这句话，原来它是发心菩提；同样讲这句话，它是明心菩提。就是每一个时段，你发心修行，虽然同样那一句话，内容不同。那所以，我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说，我以前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对一贯道有好感，以他的角度来科判《金刚经》，当然他的修行内涵就是他自己的儒释道合一嘛，对不对？怎么会跟佛教的一样呢？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那是《大毗婆沙》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啊，修多罗次第所显，就读经呐、啊，你一定要从头到尾了解它的前后的顺序，知道说他这一段是谈凡夫的修行，这一段是谈圣者的修行，叫做次第所显，就是修多罗次第所显，就你要完整看他的道次第。那么他跟一般的论不一样啊，论叫做阿毗达摩性相所显，直接谈。哦，三法印， 他不必跟你啰嗦一大堆，说从头看到尾，他直接就跟你谈意在言外的意思，叫做阿毗达摩论呐、啊，就是性相所显，直接谈那个性跟相是在谈法性的，在谈三法印的。那毗那也因缘所显，是说你借力啊，因为是是毗尼世界中时啊，他是在印度参。穿三一一波来到中国东北，穿三一波就能死了，所以他是随着因缘变化，好、哦、啊，那所以他就是他有这样的读经、独立、独论，要知道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二道五菩提，用《金刚经》来做科判，是因为《金刚经》你如果不了解二道五菩提，你就不知道原来《金刚经》在怎么谈修行啊。举个例子讲，有些人叫做断章取义，有没有？比如说，哎，我嘴巴也会很会练《金刚经》啊，我也很会练《心经》啊，但是《心经》也有它的道次第啊，《金刚经》也有。不然我举个例子说，你如果读到一句话，我问大家，这是属于哪一种二道五菩提的哪一个菩提？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读到这句话，你会问自己说，它是属于我们在二道五菩提当中的修行的哪一个道、哪一个菩提啦？可以猜猜看呢、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请问，当你在读这段话的时候，请问你是凡夫在读呢，还是圣者在读？或者说凡夫揣摩圣者读读看，揣摩就是说假装我是圣者这样子啊。那但是假装你是圣者的时候，你就暂时不能有烦恼啊，对不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如果从导师的科判，这句话是明心菩提的人在修行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一段经文，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那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补充哈，刚刚提的。好，那我们来看第六个龙树对于部派偏执争论的处理。当时啊，部派啊有两种极端，一个是对空，一个是对有。那么，所以他导师举例说，佛法中有方广道人，那么这个是部派当中有所谓的类似像空门的一个极端者，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龟毛兔角，这是即空而破坏了世俗。也就是说，后来大乘经也跟这个空门当然有关系，但是也不一样啦。但是这个就是极端的谈空，空中真的是就变成无善无恶，破坏的世俗的善恶因果了。这个是方广道人，就是把空啊，真的是啊。谈得太方广了啊。那么第二个是谈有，谈这是谈有，谈得比较更是啊，不知道有是因缘和合的啊，是声闻着声闻法，声闻人佛法过500岁以后，那是说佛入灭以后500年了、啊。各个分别有500部，那是一种讲法了。18部、20部，你要几部？反正这数字是一个假名嘛。闻说大乘般若诸法毕竟空，犹如刀伤心。哈哈，这个是特别执着有的，谈到空，他不晓得这个有是缘起假名有的。那这个是特别谈有啊，所以这是有两种极端啊，两种极端。那这两种极端，龙树分为三门啊，大家来看，部派佛教种种意见，就不同的意见，龙树统摄为三门，一个叫昆勒门，一个叫阿毗昙门，第三个叫空门啊。昆勒门的特色是广比诸事，以类相从啊，就是纲举目张啊。如果你能够入昆勒门，论义者无穷。这个昆勒门，上次我跟大家报过，跟大迦旃言有关，就是佛的大弟子，论义第一的，这个的源头跟杂含的，如果没有记错，262经， 里面所说的，它叫做如实观世间有者，不起世间无见。如实观世间有者，无者不起世间有见。譬如说，就是要离有无之两边。那本来在迦兰言的离有无之两边合乎中道是没问题的，是如理如法的。可是后来的弟子们谈有谈空，有时候谈有，有时候谈空，就不知道如何能够正确的有时谈有，有时谈空呢。举例讲说，有时候你谈有，你要知道它是假名有啊，是幻有啊。你谈空，对不对？你谈空是我们说是无自性空呢，还是生意空呢？意思是说，他们在把握这个空有之间，那有时候就有时候说有，有时候说空啊。那先这样讲。然后阿毗昙门就是部派佛教，像说一切有部为代表，说自相，说共相，然后分析时间与物质，分析色法，分析心法。分析色法到达最小粒子的极微，就我们现在叫最小粒子了。分析时间到最后的最小的时间单位叫做一刹那了，就是分析一切万法，到最后就是变成分到最后有一个最小的单位了。所以他们叫做极端的有，说一切有不啊，总是叫有啊。那么空门就是刚刚所说的方广道人。那本来这个空门，这个空门是跟《阿含经》讲说的空，所谓的眼空、常生意、瓦空是有关系啊。或者说谈小空经、大空经啊，《阿含经》有这样说嘛？那么《增益阿含经》也有谈空生啊，类似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是在《阿含》里面有提到的。你说谈缘起有，阿含经也有谈到啊，此有故彼有啊，也谈到啊。那么同样是从阿含经来，在部派里面就要么是执有，要么是执空，要么执一有一空啊。这个昆乐门就是一有一空啊。其实一有一空也是有，所以我说空有两极端。你说一有一空也是有啦，就是都不能够离两边啦。其实这个有空亦有亦空，或者说有无亦有亦无，事实上就是有跟无啦，就是两边两个离两边的意思，就有两个执着啊。龙树以般若波罗蜜调解三门，所以龙树我刚刚提到部派三门都是依佛说，都是依佛说，意思就是从阿含经来的啦。只是依佛说的依而论述。思想方法不同，现已对立。所以大智论说，无智闻之，未为乖错。智者入三种法门，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大家记不记得不相违背？这像什么？三藏十二部经啊，都在谈一切实，一切非实，有没有？一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这叫离世俱觉百非。那么一切实，他不是在谈阿毗昙吗？是不是一切非实，不是谈空门吗？我说讲那个极端呢，亦实亦非实，不是在谈昆乐门吗？那再把这个再否定一次，这样而已嘛。有无可以变成四句话，这是像就像我们在那个讲那个逻辑一样嘛。那这个叫做这，所以说龙树菩萨说一切实一切非实，一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三藏十二部经啊，如果用四系统来看啊，都是实不相违背，有这话吗？事实上这龙树菩萨讲的，事实上这个跟大智度论的第一卷一样的 看你怎么样来理解应用。入此三门，则知佛法亦不相违背。但是，为什么能够不相违背？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啊，所以才能一切法无所挂碍。若不得般若波罗蜜法，入阿毗昙门，则堕入有间中。如果入空门，就像方广道人堕入空无断灭嘛，中。若昆仑门就堕入有无中，这个就是从《阿含经》以来，部派的解释各说各话，有持戒，所以龙树菩萨才写中论呢，是不是？他也是要破部派嘛。龙树菩萨他的时代的角色不是说叫部派林立吗？是用这种般若波罗蜜来调解三门。那这边他解析三门呐，阿毗昙分别法的自相共相，因而引起依法实有自性的执见。我刚刚提到说，它有一个最小例子啊，即为跟刹那堕入有中。空门说法空，如方广道人那样堕入空无中，就是抹杀了世俗的善恶。昆仑门这边有大迦旃延所造的论，就是。所谓的化迦旃延经呢、有没有？化迦旃延经这个是迦旃延弟子说：“此是佛假名说，此是佛真实说，此是真谛，此是熟谛，分别的说实、说假、说真、说熟、说实熟。但是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调理好，就。”堕入了有时候有，有时候无中，叫做无法适从啊。但是，亦有亦无也是有啦，因为你不是全部都说无啊，就是解析这三门。所以，龙树菩萨这边导师这边提到，这种种论义都源于佛，就是《阿含经》呐。以后的经呐，大乘经呐，我们上次跟大家报过，虚大师认为大乘经别有法缘。导师的看法跟他老师不一样。阿含经的真正的思想源头，包括所谓的一切法空，都是源于阿含所谓的眼空常恒不变于法空性智耳，都是在解释阿含啊，只是偏执者以对方为乖错这样子。好，那么一切法是缘起的，没有，不是没有特性，这个。你说分析这个自相共相，其实这边也有啦。大智度论就谈到依法有种种，有体相用呢，因缘果报。事实上，你知道《法华经》里面有所谓的实相啊。那么我们天台智者大师，他很喜欢法华，法华谈实相啊。这个，那么大智论有时候谈七种，有时候谈九种，谈一切法的特性、特相的体相用。那么我们天台智者大师他们就把大智度论的这个下如、中如、上如，它是一种说来这也是中国的祖师们的创建，很伟大啊。他把这种下如、中如、上如，但是这里面有所谓的十法。九法到十法，然后呢，就变成了天台的十如是了，跟它有关，跟它有关啊。那这边我是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下如、中如、上如，这是龙树菩萨在这边特别提到说，假设我们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谈，导师说，我们如果要修行，要了解因缘三重观，记不记得？任何的修行到次第，从了解因缘，第一个一定要知道果从因生。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提过说，什么叫做缘起甚深？我不是讲一个开玩笑，不是开玩笑，用一个最简单的譬喻说，假设你有一秒钟真正内心深处说，我今天得到的恶不好的业报是有因有缘的，也就是说我不抱怨。我接受它，我讲说来得好，来得好，记不记得？我说啊，这个因缘来得好，表示说你的观念中 你的认知中只有因缘法，叫做果从因生。我现在有这样不好的遭遇，原来是有因有缘的。就是说我探索我现在不好的遭遇是一个果，它一定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在看重视缘起啊，果从因生啊，对不对？你如果能够了解一切法都是有因缘，还有了解这个法出现的特相特性，哎，一个法出现有特性呢。那这个东西就是下儒啦，下儒，了解因果法的特质，这是第一关嘛，修行的第一关嘛，这不是理论呐，这叫下儒，最基本功。接下来了解说，它原来都是无常因、无常缘而造成的，这个叫做终归要变易净昧，叫终儒。诸法无常啊，如行无常。到最后，你能够了解诸法无我。离开慢的执着，了解体验到诸法无我是圣者，可是圣者出果还有慢的疑习，所以叫做圣弟子能够住无常想者，能够建立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那到最后的上儒，那当然从声闻道就是阿罗汉，从佛道就是佛。所以说，非有非无，非生非灭。那就是所谓的真正能够就近清净的，那就是佛，那叫上儒，或者是无生法忍也没关系，下儒、中儒、上儒是这样的意思啦。啊，它不是纯理论的。我们如果透过声闻佛教，就知道说，它这个大智度论很多都是根据《阿含经》解释，消化了部分佛教一些错误的观念，龙树菩萨把它纳进来。好。那这个实如是，我们来看一下很有意思的天台，一念聚三千啊。我们说天台宗叫信聚缘起，应该是这个聚的聚聚这个聚啊啊这个聚啊。一念三千，三千诸法在一界而一心中啊，在你一心当中，一念当中聚三千，什么原因呢？因为啊，天台法说我们。有十法界，三善道、三恶道、声闻缘觉菩萨佛，有没有？三善道、三恶道、声闻缘觉菩萨，有十法界，十法界复聚成百界。哎，我们说我现在是人，但是我的一心当中，有时候我会变化成十界啦，就是一界聚于另外一十界，那个叫重重无尽呢。当我是人，但是我想到了我的心可能变成地狱恶鬼，或者我跟佛心心相印，或者我发菩提心，或者观十二缘起，或者我看十二因缘，我的心都变来变去，我的心随时可以互相交涉，所以变成十法界，变成一百法界。一百法界，每一种。这个世间又有三种世间，叫五蕴世间，就是应处界那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那个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就是气世间啊。这有情世间、气世间、五蕴世间三种世间，三种世间乘以100个法界叫300法界，再乘以十如是，在这里啦。哦，这个算数不能算错了，叫一念三千。哦，这天台也很伟大哎。理论又伟大，数学又没有算错，对不对？这个天台很厉害嘛，哈。所以说知识分子要么就学天台，要么就学华严，因为他们叛教。不过导师说，天台的伟大的地方啊，不在这些谈名相，而是谈他的止观呢。啊，不过天台的理论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法华中的天台法华啊，这个就了解说，哦，原来哈。这个很多的经典都是从阿含经来到诠释到我们古德，你中谈中国佛教怎么可能离开印度佛教而出现呢？这不可能嘛！啊、哦，是这样子。天台坛、四悉坛也不是从龙树来嘛？啊、哦，因为他所谓的他的几本重要的书，其中一个就是《大智度论》嘛，天台的重要的一个依据。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简单提到那三门啊。现在谈含容统摄三种空， 啊，龙树菩萨。好，龙树说缘起即空的中道，然空是阿含经以来佛教界一致先说的修行方法。上次我好像跟大家报告过，阿含经谈的空是谈修行解脱的嘛，对不对？而且他是住在那个空旷的地方，阿然若的地方，没有人吵的地方来修行的。所以当时的空最初的意思是说是空宅、空舍，没有人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读成佛之道里面讲说，所谓的空聚落啊，朽故即无人啊，空宅、空宅就修行的地方。所以《阿含经》以来，空就跟修行很有关系啦。啊，大家解说不同，龙树菩萨就提出在修行上，修行法门上的三种空，第一个叫分破空，第二个叫观空，第三个叫十八空。啊，其实十八空就是《般若经》里面讲所谓的八空、十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十八空只是一个代表，就是自性空的意思了哈。分破空就是天台宗所说的悉法空。哎，这个字怎么念呢？狗文老师，这个因为这个好像国语字典，我教育部的是找不到，因为它这个是用汉字库的。那如果从有些它叫做占，或者说是或者说是有人讲说这个碟是什么碟，一块榻榻米叫。两块榻榻米是两块叠合成的，叫，总之就是一种，因为我们看到有毛嘛，大概就是这一类就对了哈。分析到极微，我们说把，我们说一个毛，它也可以再分析成叫介子，种种种越来越小哈，就把一个很小的毛分析到极微，推究到微尘，则不可得。那这个等一下我们还是提到了，就是它会推到一个这个极微哈，就最小粒子，就是占有空间既有重量的物质界的色法推到最小单位，再说一切有部叫做极微，把心法分析到最小粒子叫做刹那，就是时间跟物质啊，色法跟心法。啊，它就是一种分析的，要分析，分析到最后，他们认为说就不可得，就可以分析到变空啦。啊，这就看你怎么分析哈。那这个是种分析空啊，天台说的分析空，观空是说像唯识中里面所说的外境是可以随心而转的，或者是修不净观、十遍处，这是修四十业处的啊，修禅定。修禅定是观的嘛，哈，是观的。十八空是说它本来就是空的性质而啊，这三种空啊，龙树菩萨提到修行上的三种空。那么这边又继续，刚刚那一段是我根据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就是我们课本上的，这个是我参考《中观经论》的，只是这个解释的稍微详细一点。他说空是佛教所共同的，中观家的观法不尽与他派相同，如大智度论这边讲是三种空一样的，把它分析，把这个色法分析到最小粒子，再分析到没有方分啊，不占有空间的意思啦，极限空相，他说这个叫分破空或者分析空啊，极微又叫临虚啊，临虚接近虚空了哈。这是占有空间的物质上说，从占有时间上来说，分析到它的最小粒子叫做最短的一念叫一刹那，没有前后相，它再显不出时间的前后相，那也会出现空相。这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啊，分析。分析色法心法到接近就接近虚空啦。那也有部派讲说有一种虚空它是可能有机会成为无为法的 哦，无为法的。那第一个是分破空，分析色法跟心法，让它接近虚空。啊，这个就是一种分析的，我们人主观的去分析的啊。第二个是观空，这是从观心的作用上说的，就是十片处啦啊，这十片处，或者说有所知的外境是空，这就是像唯识里面讲最好的例子。如果有人看到烟愁生嗔，看到情人喜爱，啊，这个所谓的像，就是说你就是像。色不迷人，人自迷，就是说看你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境来看对象，或者说这个对象跟你有怎么样的关系，都随能观的心不同而转变，境无实体，这叫观空。那么十八空就是说，它是无自性的，一切都是缘起的，所以就自你所观察的对象，一定都是随因而变化的。任何一样东西没有不是随因而变化的，所以它是本性自性空的，啊，一一的当体都是不可得的，啊，所以这个叫十八空，啊，这个是导师在《中观经论》的解释。再下来看，这是文殊篇的哈、啊，就是印度佛教信仰史的话，这智度论、大智度论、含容统摄的三种空，偶尔。也以前二空为方便，这等一下我会提到哈。但救急的离系论的中道是十八空，也就是说前面两个空是不了义的，啊，十八空是才是了义的，才能够离系论的。啊，这个底下是中观经论，他早年啊三十五六岁讲的，事实上跟他晚年是一样啊，这是导师厉害的地方啊。虽说有三种空观。但是大智论没有分别彻底不彻底，一龙数论这三种空都可以使人了解空义，就是相对的空义、部分的空义跟就近的空义啦，对不对？虽所了解的浅深不同，但也不失为一种方便啊。所以大智度论兼容并包有三空，所以这边讲说偶尔也以前二空为方便。这样是不是他早年跟晚年的意思一样啊？所以啊，我们读导师的著作，我们如果碰到困难，比如说像我，我们就可以去拿他其他的相关著作来为我们自己解读导师的著作啦。啊，这有一个方法。好，再来看《中观经论》怎么来看这个哈、啊？评论呢、哦？他评论三种空。若细考大小乘各派的说法，则分配空是阿毗达摩，就是特别以说一切有部的论书为代表所用的方法啊。说一切有部，观、会、悉、摄、智、灵、虚，接近虚空，经过了这个，有过了这个临界，他就可以找到空了。然而有部不承认一切法皆空啊。反认为有自信有的即为，分析到最后，他虽然这样分析，可是问题是他觉得说一切有啊，叫做假币一时啊。你说他那个空，可是终究有一个实体的即为自信在啊。心法也用此分析到刹那念，但这种方法。并不能达到一切皆空的结论，反而成为实有自信的根据。啊，这个导师的评论呢、啊、很有意思哈、啊。这种分破空法，本即阿含经所说的善空。这善空是什么呢？就是说色受想行识磨灭无常变化了，这叫善空啊。如果以我们来读导师的空日探，就知道善空是有这样的意思了。不彻底，但可以用为方便，所以龙树也把它引用来的，啊，引用来。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阿含经》《杂含经》讲那个色法，色法它的定义啊，就是变爱、变化障碍啊。第一个导师评论分破空啊，想谈空空不成，还谈到有自信呢，啊，所以这个第一个，第二个观空。 是唯识宗等所用的空观，这一部分是部派里面的金布施大家应用，后来的世亲菩萨就是跟金布施有关哈。那么后来的大乘唯识学极端的使用此观空，举例如鬼、恶道，就是这个畜生了哈，人天各随其应。等是心力，喜亦非真实。哈，就是说，他导师解释说，如鱼见水为色载，天见为波琉璃，鬼见为龙穴。这可见为水为载的境界是不实的，随各自业报的认识不同而转变。啊，这龙树，这唯识很有名的一种所谓的观空了。哈，随业报，随心之所意而出现境界的不同。好，这边讲观空与分破空不同。分破空是因为分析假实，就是假必一实的那个假实，而成立假名者为空，但事实上它还是有实有自性。观空则是在认识上，我们说阿赖耶识嘛，虚妄为识嘛，认识论观点说明所观境界，境界是无能观的事，不是有，是有的啦，是有的啦，哦，观空也是同样不能达到一切法毕竟空，所以他们都是假必一实，他们叫做依他起跟言成实性是有啊，遍计所执是空，他所说的空竟然是遍计所执的空啊，不是一切法皆空啊。唯识学里面讲三性，遍计所执、依他起性、言成实性，只有遍计所执是他所观的空呢。依他起，因缘所生法的依他起跟言成实是不空的，所以他就不能到达一切法毕竟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应用观空的结果，必然也要达到有心无尽、有为事、有事无尽的思想。但龙树菩萨所发挥的空意是立足于自性空的，一切法多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不是某一部分是空，按某些不空，难道不是吗？说一切有不，有些是实，有些是假，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提过了，有些空，有些不空，遍计所执是空，依他起言成实性不空，净空心不空啊。啊，这个导师已经在评破了哈。好，另外三种空，我这个简单提一下就可以了哈。相关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我等一下，我这边有引呐，读《中观经论》啊。另外我们的课本里面提到嘛哈，在谈到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的时候，龙树菩萨又提到三种空，叫三昧空，就在定中修定中。观一切法空，另外一个是所缘空，所缘尽是空。这所缘尽空有点像那种唯识学的空啦，啊，唯识学的空。另外就无自性空。那道之度的结论是说，不以空因缘故空，是以龙树菩萨的角度了，不是因为你在定中看到的空说它是空，也不是因为你像唯识里面观外色。是空，内心是有才说空，而是说你两边就是所谓的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缘世间昧，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因缘合合法，说中道，所以说性自尔的无自性，这种毕竟空，这个非佛所作亦非宜人做的这个自性空，才是知我为可度众生故说毕竟空相。也就是说对这两种空是认为有意见的，以这个无自性空为本，但是有时候他也拿这些来用，就是为人生善希谈，或者对治希谈，拿来进入第一希谈的方法啦。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龙树的大乘空义，以缘起说，啊，了解一切法没有定性自相哈，没有自信哈，没有自信，所以毕竟空，所以毕竟空才是涅槃的极灭无系论。 但是为了化度众生，依世俗地说毕竟空。那在这个当中，有时候你如果从认识论，就是像唯识学去解释这些像所谓的所观空，观空啊，这是不能符合龙树菩萨的真正的意旨，他目的是在谈无自性空的。但是导师这边特别说，有时候龙树菩萨对那种观空也拿来应用，其实这个部分是的导师举初级大乘经的般若三昧经来说明。那我只能简单提一下，时间否则会不够。这个般若三昧经是初级大乘经，但是这个般若三昧经跟中阿含的天经有关。天经就是说，有人因为修禅定，然后就跟天人讲话，跟天人讲话当中就会知道说这个天界的人的长相怎么样呢，身高怎么样呢，寿命怎么样呢，类似这样子。这个天经以后就变成像跟个般若三昧经有关。那么这个般若三昧的意思就是说，十方一切佛，现在的佛站到你的面前来，出现在你的面前来，在你的禅林当中让你看到，乃至跟你对话，这个叫做，因为他们在禅定中，所以叫做三界所有皆心所造。所以这一部分的般若三昧经，一般如果从后期大乘人来修行这部经，它会出现一个结论，就好像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有没有？我们谈说初级大乘经认为一切法皆空，那么后级大乘经认为万法一切唯心造，那么两个特质不一样。那这个般若三昧经它是一个关键，它是初级大乘经，可是它代表有些人透过禅定的修行当中，发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因为他发现在禅定当中，佛来到他的眼前。所以有时候导师也会在暗示说，中国禅宗有些修禅定的人发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因为他在禅定当中看到佛来跟他摩顶、加持、对话。这个在早期印度就常常有人修行就有过这个经验啊，但是他这个是虚妄的。它是唯心所现的，它是观空造成的。所以假设你停留在这个地方，就三界所有都是自心所造作，心有所造作就是虚妄不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要若见诸相非相，才见如来。所以你如果取着它，就是愚痴，就是观空的不究竟。啊，这个底下还有话哈。好，接下来讲。般若三昧经也说，心有想则痴啊，无想就是泥环，就是涅槃了。当你有执着，你就是愚痴；当你不执着，你就是能够顺得涅槃了。所以，前面那个，假设你认为那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是禅定。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个是在你，因为你有正见的话，你不受到旁边的野花香的影响，不随着他去，佛来佛斩，魔来魔斩，那时候你就有可能从禅定跳到智慧法门，是这个样子，从定变成慧了，否则你就是外道的定，还是一样定。那所以心有想着吃，无想着涅槃，所以这个就是空啊，是离起绪论的，起着空相也就以道不相符了，所以法无定相，随心而差，与上面所有观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这个跟唯识学里面的观空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能够从有所得的是心是佛跳到心无想，就是涅槃，他有机会跳。但是你如果说唯识思想的影响的他的方法论，你要跳比较难呐，比较难，因为它有一个背景，它一个背景就阿赖耶识的东西，种子是在那里，你就是变成你还要去，你就是说你能不能转世成智，你还有一套你必须要去处理那一个问题。那这今天是没有办法提这个，我是提到说，如果从般若三昧经的初级大乘经，它也是跟原始般若经，它是跟般若经有相应的咯，但是问题是你一定要 看到那个境界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说那是虚妄的，你才有办法，还是以所谓的无我相应哈。那所以这个地方讲说，用这种观空的方法，包括我们了解说，它是有几个例子的哈，导师有几个例子。有人讲说，你如果在缅甸修行很热，跟在济宾，济宾就是克什米尔附近或者大雪山旁边修行，哪一个环境对内心的安静比较好？当然清凉没有毒啊，这个是。这个不是谈心由境转，而是说在谈说有利的条件是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这是在谈缘起论，而不是在谈观心论。所以导师这边讲说，不可以因为这样的意思说，就认为龙树菩萨应用观空是跟无著菩萨的是一样的，不一样。哦、他导师在说明这一点不一样，只是它是一种运用的方法。好，最后。他烦恼即菩提啊，烦恼即菩提啊。好，烦恼即菩提，这是文殊法门啊，文殊法门特别弘扬。这边有一段话说，文殊法门以般若童言而易流，每说烦恼即菩提。如说贪欲是涅槃，嗔痴也是。这贪嗔痴三者中有无量佛道，龙树怎么解说这些文句呢？那这边就分析三种菩萨啦。那这三种菩萨，就是提到有些菩萨一开始受五欲，舍离出家。事实上，这是在讲龙树菩萨本人呢、啊。啊、哦，他曾经这样过嘛？啊、哦，淫乱宫廷。第二个是这个菩萨福德智慧之良。非常的坚固，一发心就断男女欲了。哦，这个非常特别的。第三个，一发心就马上不久就成佛了。啊，这个是有五种菩萨哈、啊，这个大家如果读《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章》就可以了解。我们有这个印象就对了。刚刚已经提过了，就看你过去的福德智慧之粮，你储存了多少啊？啊、哦，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那第一类菩萨有如世尊，有如龙树菩萨。啊，第二类就是发心以来过着清净欢恨的生活。那受益而出家的是第一类，应该是最一般的啦。啊，如果我们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是这一类啦。第三类是法身菩萨哈、啊，那这个我们有印象就好啊。那么这里面哈、啊，我想龙树菩萨他以前过去跟他的朋友在王宫中淫乱宫廷，几乎被杀，所以他深感意为苦本了、啊、哈。这龙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始终赞叹一开始修幻恨的人，就是有这种大功德牢固人，那不是一般人都能够这样的。他是多生以来累积的非常好的福德智慧资粮，那、这部分。他其实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说，你要谈烦恼即菩提啊、哦，一般人怎么可能马上谈烦恼即菩提呢？你真的能够体验到烦恼即菩提，那是到第二种、第三种的高级菩萨了啊。那你会谈烦恼即菩提是有原因嘛？我们来看啊，说到烦恼是菩提，如大智度论说，诸法入法性中，无有别异。疑痴实相即是智慧。请问疑痴，疑痴是有因有缘的吗？有因有缘，只要任何一法都是有因有缘，就是在有因有缘当中，它就是没有自性的。疑痴不会永远疑痴，疑痴的背后的底理，它的真正的背后的实相，它的特质就是任何一法，不管是贪嗔痴，它一定都是有因有缘无自性的。这个无自性就是疑痴的背后的实相，是这个意思啦。他的内在的精神有这个东西，不是他当下就是，不是他当下就是啊。所以这个是对治虚谈， 所谓诗意梵天所问经里面谈到佛陀用五种方法为众生说法，五种能力啦，这个是一种对治的方法。如来或过法说经，净法说过，这是没有定法啦。何谓净法说过？贪着净法就是有烦恼啊，我们就叫顺道法爱生，有没有这个话？即使你合乎道啊，诶，我很喜欢佛法，可是我很喜欢佛法，喜欢佛法道，我喜欢佛法道，我的生活都受到了我看佛书的影响，有没有？那净法也变成过嘛？比如说，我很喜欢佛法，佛法不是很好吗？读佛经很舒服啊，可是读到这边呢，太太说来扫地。那时候佛法一听到要扫地，马上清净的佛法就变成嗔火的法。你就回他一句说：“啊，看佛法、看佛书很高兴，你不要烦我啦。”啊，这就是本来是净法变过法啊，类似这样子啊。那它是有因有缘的啦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对治习谈啊，对治习谈。所以他这个是所谓的种种门说法、合事故说法、理气说法，这个地方就是有合事故说法，这个是释义梵天所闻经，我们上次有给大家这个内容了，所以这边有提到随疑，就是对治习谈，对治习谈来谈所谓烦恼及菩提，烦恼及菩提。那这个大家可以详细，把这个资料拿回去自己看一看。好，这个就很重要了。导师对文殊法门的反省，反省。刚刚我们提到说，初一大正经文殊法门以般若法门同源而异流，有这个话吗？同源，同样异于原始般若。般若叫做菩萨不可得，法不可得。人法俱不可得，这个就是早期啊，般若经就是不可取、不可执、不可得。当然，文殊法门也是这样啊。那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都是直从灭地下手，所以同一个源头啊。哦，但是呢，文殊法门有独到的发展，有代表像文殊法门的代表之一，就是所谓的文殊般若经嘛。还有所谓的像维摩诘经嘛啊，那么众疑烦恼是菩提，淫欲是菩提，忤逆罪是菩提，而护累了善心、信、惭愧等是菩提。有惭有愧不放逸是很重要的啦啊，是善根很重要的东西啦，善业福报。是菩提，六根是无量，四色是菩提。那么，这是一切法平等中的偏道。虽然谈一切法平等，一切法空，但是也要从端正法来啊，所以它是一种偏激啦，偏激啊。所以有人问我，曾经写过一个文字说克里希那穆提的中锋，我觉得克里希那穆提非常像文殊法门。所以以前有人跟我聊天说，胡因梦小姐推动文殊思想，就是推动那个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以前不是想找我们去谈读书会吗？我就跟法友说，假设他们没有阿含的基础来读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可能有跳跃，可能会有一些价值观超越一般的世俗价值观，我不说内容，大家应该知道我说什么，但是我没有评论，就是他们有他们特殊的可以超越眼前的伦理价值观的，对不对？高铁的董事长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他有没有学这方面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评论啊，我只是说有些人的价值观很特别，那他们觉得可以超越，但是是不是真正超越，读读阿含经再读大圣经会比较好。否则啊，只欣赏高山上的烟岚迷雾啊，脚底下的台阶也看不到，没有阿含的基础，看 大圣经呢，有时候是就是烟雾茫茫了哈。好，这个导师第一段对文殊法门的反省。接下来看，这种偏道的、偏激的精神在文殊法门中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如大乘行者当然认为胜于传统声闻乘啦，对不对？希望声闻乘来学大乘般若法门，就是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乃至到中品般若，啊，上品般若比较还没有了哈。以后有变化，尊重声闻行者，以为阿罗汉是即正见的，要出国以上的了哈，一定能够信胜般若波罗蜜，以证入圣位的如能发菩提心，那也好极啦。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假设正出国的人能够发菩提心也不错啦，起码发菩提心发七次往返人天呐。虽然不可能成佛，但是呢，上人能求上法，我也随喜功德，所以他也不排斥了啊，不排斥。这一种态度与方法，与世尊对当时外道的态度，那种包容的精神相同，尊重对方，包容对方，诱导对方来修学，对于存在印度的部派佛教，相信能够减少争论，从大小并行中导向大圣。后代的中观一切就空有两宗了，印度的空有两宗都采取这个态度，文殊法门却不然，着重于呵斥声闻，记得吗？天女散花的事啊，大家是听到音乐还手足舞蹈啊，这个是导师对文殊法门的反省。所以当时我写克里希那穆提的时候，我说克氏的中翁与佛法，我后面的结论我就讲说，克里希那穆提有文殊法门的风格，尤其他很不喜欢，他看到出家人啊，僧团在一起啊，哦，他就觉得他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团体啊，不好，团体会出问题，缘觉根性，独觉根性，他们不重视戒律呢，文殊法门也是这样的啊。好，互论啊，一个互论，稍微因为快没有力气了，弄个图样。阿含经重于离爱，初级大乘经重于离见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啦啊，这是我们课本的互论呐、一脉相通是一脉相通啦、我们来看一脉相通，大家回去看课文啦，我来看底下解释哈。我们看几个段话，是法空就是大乘啦哈。大乘佛法，诸佛以怜悯心，为断爱结，除邪见。我们这个断爱结，就是《阿含经》，不是讲断贪爱吗？离邪见，出于《大乘经》，尤其龙树菩萨说：“大乘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吗？其实就龙树菩萨，这是龙树菩萨讲的话了。你如果真的了解法空啊，你会同时断爱结，除邪见呢、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就是邪见为父。贪爱为母，这不都是互为缘起的吗？这就是维摩诘经。诶，维摩诘经里面有些内容也不错呢，不是全部都要打翻呢。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为断病故而教导之，何谓病本未有攀缘啊？当然，攀缘就是爱然。那么大概的说，佛法这个佛法就是阿含哈、阿含众破爱浊。由于部派分化，异说纷纭，外道的反对声也渐高，都在义理上兜圈子，辩论上下功夫。所以呢，理论比较多，龙树所以引道，用中论来破一切。事实上在谈观法品的，谈无我我所的。所以一切法空应运而生，重在破邪，就是破邪见。如一切法不生爱着，一切法不自以为是，那缘起法本来如此，就没什么可破的。那我举例一下，这边呢、大家参考就好了。初一大乘经或者说大乘论里面就讲大乘说空法为离诸见故，为什么呢？初一大乘经里面的宝积经里面不是讲说，要有空见，你要除掉吗？对不对？所以才会有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讲大声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啊，这是有传承有源头的。我举一个例子做结论，这是我举杂含187说贪爱已，哦，这个是执见啊，真是很抱歉，这个叫这个是执着的执哈，贪爱执见乃一体之两面。我们来看很短的经了哈，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指述给孤独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以成就一法故，不复堪任之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成就了，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正确的来观察色受想行识无常啊。什么事情成就？只要当下你有贪染，你就不可能观察到无常了啦，苦啦，无我啦。所以有人讲说烦恼即菩提，从阿含经来说怎么可能，是不是？以前我们现代禅说这个是叫做贪爱的当下就是涅槃，以前我写一个文字就用这部经啊，有依法成就，有贪欲成就，就没有不可能有涅槃吧，就是一体的两面啊。我意思是说所谓阿含经重离爱，我们大乘经重离执见，事实上它有时代任务，但是就内在的底理来说是一体的两面呢、不可能的哈，不可能的。好，那我们就下课哈。